余传道的介绍、
啊、感谢余传道的介绍，
也多谢呢余牧师呢是邀请我来这里分享神的话语，
也感谢余牧师邀请我来这里分享神的话语，
多谢、啊、Michelle 姊妹呢是为我翻译、
啊、我为、啊、牧师翻译。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大家都应该挺熟的一个故事，
今天跟大家分享大家应该都蛮熟悉的一个故事，
就是耶稣和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去聊天，
就是耶稣和一位撒玛利亚妇人聊天。
当时耶稣是离开犹大或者是耶路撒冷，就回家加利利这个地方，
当初就是耶稣呢离开犹大或者是耶路撒冷回到家那个要去加利利这个地方。
第四章四节呢那里这样讲的，
第四章的第四节这样说到，
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大家看一看个地图呢，
大家来看看这个地图，
耶稣呢就在红色圈那里，耶路撒冷、
啊、耶稣就 在红色圈子里面的耶路撒冷，
然后就回去北边的加利利，
就回到北边的加利利。
合理和最快的路线呢就应该是经过撒玛利亚的，
合理呢最快的路线呢就是经过撒玛利亚，
但是呢实际上犹太人呢就不会选择这条路线的，
但是呢实际上呢犹太人是不会选择这条路线的，
他们会这样呢，
他们会
经过耶利哥渡过约旦河呢就这样回去的，
他们就会经过耶利哥渡过约旦河然后这样回去。
他们绕道而行究竟为什么
呢？他们要绕道而行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跟撒玛利亚人就不是很合适的，
因为他们和撒玛利亚人是不大合的，
他们是在宗教上面，
他们在宗教方面
或者在政治上面都是不和的，
或者在政治上面都是不和的。
犹太人是看不起撒玛利亚人，
犹太人是看不起撒玛利亚人的，
觉得他们是一些不是很纯正的那些以色列人的后代，
觉得他们不是很纯正的以色列人的后代，
而且他们都曾经是有战争，
而且呢曾经他们有战争，
所以呢去到耶稣的时代呢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呢都是很紧张有张力的、
啊、所以呢在耶稣的时代呢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都很有张力的，
因此耶稣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所以耶稣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就绝对不是地理上面的原因，
绝对不是地理上面的原因，
而是因为他有特别的目的或者他有特别的工作要完成，
是因为他有特别的目的或者是有特别的工作要完成，
所以他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
所以他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
我相信耶稣经过撒玛利亚的目的，
我相信耶稣经过撒玛利亚的目的
就是主动去寻找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
就是来主动地寻找这位撒玛利亚妇人，
所以他们的相遇呢就并不是偶遇来的，
所以呢他们的相遇并不是偶遇，
而是神主动的计划，
而是神主动的计划。
在约翰福音里面呢必须这个字呢是出现了十次、
啊、在约翰福音当中呢必须这两个字呢出现了十次，
全部都是有关神的工作和计划，
都是有关神的工作和计划，
特别有关耶稣基督的工作，
特别是有关耶稣基督的工作。
举几个例子
啊，举几个例子吧。
第九章四节，
第九章四节，
他说趁住白日，我们必须做差我来那位的工，
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差我来的那位的工。
十章十六节，
十章十六节，
我有另外的羊不属于这圈的，我必须领他们来，
我另外有羊不属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
十二章三十四节，
十二章三十四节，
人子必须被举起，
人子必须被举起来。
最后二十章九节，
最后二十章九节，
耶稣必须从死人中复活，
耶稣必须从死人中复活。
因此必须要做的事，
因此必须做的事，
就未必是人会认同或者人会明白的事情，
就未必是人会认同或者是明白的事情，
却是全部都是有关神的工作，
但是全部都是有关于神的工作。
所以呢我在这里反省，
所以我在这里反省，
有些什么事我是必须要做的，
有些什么事我是必须要做的呢？
有些什么事其实是不必须的呢？
有些什么事情是不必要做的呢？
弟兄姊妹，这个必须是很重要的
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必须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会影响我们，甚至乎主导了我们人生的方向，
因为它会影响我们，甚至是会主导了我们人生的方向。
我相信我哋都系好忙碌咁样去生活，系咪啊？
我相信我们都是很忙碌的在生活，是吗？
每日咧，好似做有好多做唔完嘅事情。
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
但是有啲乜嘢系必须嘅咧？
有些什么事情是必须的呢？
作为一个传道人咧，神嘅呼召咧，我系好清楚嘅。
作为一个传道人的神的呼召是很清楚的。
这个呼召亦都带领我哋成个家庭嘅方向。
这个呼召也带领了我们整个家庭的方向。
我相信不单止我们的家庭 有神的呼召，
我相信不只是我的家庭有神的呼召，
每一位信徒跟随耶稣的人，
每一位信徒跟随耶稣的人
应该都有神的呼召，
应该都有神的呼召
和计划
和计划。
做些什么是不重要的
有些什么是不重要的呢？
但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和计划，
但是我们必须清楚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和计划。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会迷失在忙忙碌碌的生活里面。
我们就会迷失在忙忙碌碌的生活当中。
生命就失去了方向和焦点。
生命就失去了方向和焦点。
做了很多很紧急但是不必须的事情。
做了很多很紧急但是不必须的事情。
完成了很多很繁复但是不需要的工作。
完成了很多很繁复但是不需要的工作。
耶稣很清楚他的使命和工作呼召。
耶稣很清楚他的使命和工作还有呼召，
因此他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地方，
因此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地方，
为的就是要寻找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
为了就会寻找这位撒玛利亚妇人。
但是以耶稣的背景和身份，
但是以耶稣的背景和身份，
他做的工作可以说是完全颠覆了当时的文化或者社会的规范的，
但是他所做的工作是完全颠覆了当时的文化和社会的规范。
一个犹太的男人，
一个犹太男子，
未婚的，
未婚，
在公众的场合，
在公众的场合，
同一位妇人去倾偈，已经是社会的禁忌嚟噶。
跟一位在公众场合跟一位妇人聊天，已经是社会的禁忌。
更何况佢是同一位失德的撒玛利亚妇人呢？
更何况他是一位失婚的撒玛利亚妇人呢？
在犹太人的眼中。
在犹太人的眼中，
整件事是匪夷所思的。
整件事是匪夷所思的。
难怪耶稣的门徒呢，在四章二十七节呢，见到他的老师跟这个妇人聊天的时候呢，是感到很惊讶。
难怪呢，在四章二十七节的时候，耶稣的门徒呢，见到他的老师和这位妇人聊天的时候，就感觉到非常的惊讶。
惊讶这个字可以译作呢，震惊啊。
惊讶这个词又可以译作震惊。
但是呢就不敢讲出来。
但是他们不敢说出来。
是什么原因耶稣必须要这样做呢？
是什么原因耶稣必须这样做呢？
因为神爱我们每一个人。
因为神爱我们每一个人。
他不会分我们的身份或者背景。
他不会分我们的背景和身份。
他要寻找，亲自寻找每一个人。
他要亲自来寻找每一个人。
包括这位失德的撒玛利亚妇人，
包括这位失德的撒玛利亚妇人。
第二就是耶稣，他很清楚他的使命是什么。
第二就是耶稣很清楚他的使命是什么，
就算所有人不明白都好，他都要完成神的工作和使命。
即使是所有的人都不明白也好，我要一定要完成神的使命和工作。
因此耶稣选择了一条一般人不会走的路，
所以耶稣选择了一条一般人不会走的路。
关心一位其他人不会关心的妇人，
关心一位其他人不会关心的妇人，
完成了一个其他人不能够完成的工作，
完成了一个其他人都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无论在其他人的眼中怎么评价，
无论在其他人的眼中怎么评价，
无论要付出多少的代价，
无论要付出多少的代价，
这些都是耶稣必须要完成的事情，
这些都是耶稣必须要完成的事情。
这个就是道成肉身的写照来的，
这个就是道成肉身的写照。
我们又会选择一条什么道路呢？
我们又会选择怎样的一条道路呢？
我们又会关心一些什么的人呢？
我们又会关心怎样的一些人呢？
我们怎样去完成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呼召和使命呢？
我们怎样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和使命呢？
这个都是我们要细心思想的问题。
这些都是我们要细心思想的问题。
回去看耶稣和这个妇人的那个对话。
我们回头来看耶稣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
当时呢是 正午的时间，
当时是正午的时间，
烈日当空啊，
烈日当空。
耶稣呢去到井的旁边，
耶稣来到井旁，
见到这个妇人，
看到这位妇人，
就问他拿水喝
啊，就向他要水喝
啊。然后呢他们就一轮的对话啊，
就一番的对话。
耶稣呢在第十节那里这样讲的，
耶稣在第十节当中说道，
我们一起读好吗？
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回答他，
耶稣回答说，
他说，
你们
若知道神的
恩赐
和对你说请给我水喝的是谁，你早就会求他，他也早就会给了你活水。
耶稣入正题啊，耶稣入正题，
耶稣进了正题了。
他不是真的要向这个妇人要水的，
他不是真的想要这个妇人要水喝，
而是要这个妇人明白两件事，
而是要这个妇人明白两件事。
第一，
第
一，什么是神的恩赐，
什么是神的恩赐。
第二，
第二，
耶稣自己是哪一个，
耶稣自己是哪一位。
恩赐是礼物的意思，
恩赐是礼物的意思，
神的恩赐就是白白去给人的礼物
啊，神的恩赐呢，就是白白给人的礼物。
我哋系都会送礼物俾人，系咪啊？
我们平常都会送礼物给别人，是吗？
因为我哋都爱我哋嘅亲人或者系我哋嘅朋友。
因为我们都爱我们的亲人和朋友。
啊，同样神爱世人。
同样神爱世人。
啊，甚至将自己嘅独生子咧系赐俾佢哋。
甚至是将自己的独生子呢赐给他们。
啊，神嘅礼物就系耶稣基督里边嗰个嘅生命。
啊，神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里头的生命。
耶稣就以活水来形容这个的生命。
耶稣就用活水来形容这种生命。
十四节那里说，谁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
十四节
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啊，十四节说到，谁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所以紧唔紧要啊，弟兄姊妹？
所以要紧吗，弟兄姊妹？
好紧要啊，尤其是喺 Adelaide 咧，好干燥系咪啊？
啊，很水是很要紧的，是不是？尤其是在 Adelaide， 尤其是在 Adelaide 啊，很干燥。
整个夏天咧，好似冇落过一滴雨咁样啊！
啊，整个夏天好像也没有下的一滴雨。
系我四十几度行出街咧，好似一个焗炉一样。
我四十多度在街上走呢，好像走进了一个大的烤箱烤炉里。
当时。正午的时间在这个这样的地方，其实就是一个焗炉来的。
啊，当时正午在这个时间在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好像一个大的烤箱。
水是我们必须要有的，是不是？
水是我们必须要有的。
水是生命的泉源来的。
水是生命的泉源。
没有水的结果就是死亡。
没有水的结果就是死亡。
所以耶稣就要以活水来代表生命。
所以耶稣就用活水来代表生命。
这种在耶稣里面的生命是一种永远的生命，
这种在耶稣里头的生命是一种永远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直在我们里头成为泉源，直到永生。
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明白什么是神的恩赐的时候，
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明白什么是神的恩赐的时候，
她就很渴望得到这个的活水，
她就很渴望得到这种的活水。
他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
他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
使我不渴。
使我不渴。
也不用在这里打水。
也不用在这里打水了。
我们今天在这里好像虽然在 Adelaide， 但我们都有水，是吗？
啊，今天在这里 Adelaide， 我们也有水。
但是你有没有神的这份的礼物呢？
但是你有没有神的礼物呢？
你有没有里面这一种的活水好像泉源一样涌到永生呢？
那你的心里头有没有这种活水像泉源一样涌到永生呢？
是一种喝不完 永不枯竭的活水呢？
是一种喝不完永不枯竭的活水呢？
那究竟一个拥有这个活水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究竟拥有这种活水的人是一种怎么样的人呢？
他有什么改变呢？
他有什么改变呢？
等我们看一看这个妇人的故事，她有什么改变。
让我们来看看这位妇人的故事，她有什么改变。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神的恩赐？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神的恩赐？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究竟耶稣是谁？
究竟耶稣是哪一位？
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和耶稣交谈的这个过程里面呢，
从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和耶稣交谈的过程里头，
他发觉耶稣是不简单的，
他发觉耶稣是很不简单的，
耶稣竟然可以将他以往的那个婚姻的故事呢是完全呢是知道的，
耶稣居然知道他以往的婚姻的故事都知道，
这个妇人有五段的婚姻，
这位妇人有五段的婚姻，
现在这个的伴侣是男朋友不是他的老公，
现在的伴侣是他的男朋友不是他的老公，
在这个倾谈的过程里面他对耶稣的看法呢
在
认识呢有很多的转变
啊，在这一段他跟耶稣的倾谈当中，他对耶稣的认识有很多的转变。
从他称呼耶稣那个名称呢，我们见到这个转变。
从他称呼耶稣，我们就看到了他的转变。
刚刚开始的时候，他说：你这个犹太人怎么会问我拿水呢？
刚开始的时候，他就说：这个犹太人怎么会向我要水呢？
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根本不相往来的。
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素来都是不相往来的。
然后在十一节那里说，
然后十一节，
先生称呼他先生，
称他为先生，
这个是一个尊重的称呼来的，
这是一个很尊重的称呼。
之后十九节，
十九节
是先知，
先知，
因为他知道他所有的往事，
因为他知道他所有的往事。
最后在二十九节，
最后二十九节，
他说莫非这个就是基督，
他说莫非这个就是基督，
基督就是神差派下来的拯救者，是吗？
啊，基督就是神差派下来的拯救者。
究竟耶稣是哪一个呢？
究竟耶稣是哪一位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回答这个问题。
从前可能我们觉得耶稣是一个好人。
从前我们可能认为耶稣是一位好人。
是一个犹太人。
是一位犹太人。
或许我们觉得耶稣是一个宗教领袖，
或者我们认为耶稣是一位宗教的领袖，
他有很多的智慧和能力，
他有很多的智慧和能力。
我相信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那个的过程其实都是我们信主的一个过程来的，
我相信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转变的过程也是我们信主的过程。
我们从前都是不认识耶稣是哪一个，
我们从前也不认识耶稣是哪一位，
甚至很多误解，
甚至是很多误解，
或者是藐视基督教这个宗教，
或者是藐视基督教这个宗教。
直至到我们遇见耶稣，
直至我们遇见耶稣，
其实不是遇见，是耶稣找我们，
其实是耶稣来找我们。
所以我们广东话有首诗歌叫做 偶然遇上的惊喜，
广东话有个诗歌叫做偶然遇上的惊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诗歌。
在神里面是没有偶然的，
在神里头是没有偶然的，
每一个都是他要寻找的，他所爱的人，
每一位都是他所要寻找他所爱的人。
我们亲身经历神的爱，
我们亲身经历神的爱，
恩典赦罪的大能，
恩典赦罪的大能，
并且耶稣怎样帮助我们在困难里面怎样去鼓励我们，
而且耶稣在怎么在困难当中帮助我们鼓励
我
们，我
们就认定耶稣就是基督，
我们就认定耶稣就是基督，
是我们唯一的救主，
是我们唯一的救主。
今天我盼望大家认识耶稣最重要的身份，
今天我盼望大家认识耶稣最重要的身份，
耶稣是基督，
耶稣是基督，
是我们的救主，
是我们的救主。
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她认定自己遇见了耶稣，
这位撒玛利亚妇人认定自己遇见了耶稣，
她做出一个令人惊讶的行动，
她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行动。
我们一起读吧，
我们一起来念。那妇人留下水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做的一切事都说了出来，难道这个人就是基督吗？
这个妇人呢，将她自己的水罐呢留下在耶稣那
里，这个妇人呢将自己的水罐呢留在了耶稣那里，
然后回去生活的地方作见证，
回到了她生活的地方做见证。
对他来说这件不是容易的事，
对他来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他要将自己不光彩甚至是羞耻的过去和人分享，
因为他要将自己不光彩甚至是羞辱的事情呢向别人分享。
因着他的过去，他是社会上一个边缘人来的，
因着他的过去他成为了社会上的边缘人，
所以他要证明 晒到猪头咁样去打水。
啊，所以呢，他要在正午非常烈日之下的时候呢去打水。
一般咧系应该黄昏去打水嘅。
一般都是黄昏去打水的。
有啲乜嘢令到佢有咩力量可以令佢改变，可以分享佢唔光彩羞耻嘅过去咧？
有些什么事情令到他改变，可以去分享过去不光彩令他羞辱的事情呢？
因为佢已经得到活水，
因为他已经得到了活水。
经文说他留下个水罐往城里去，
经文说他留下水罐往城里去。
原本用来打水的器具就留在耶稣的身边，
原本用来打水的器具就留在了耶稣的身边，
自己却是成为一个装满活水的器具，
自己却成为了一个装满活水的器具，
单止自己去享用，
不单只是自己来享用，
还同其他人去分享，
还向其他人分享。
刚才我说，我问究竟一个拥有活水的人他有什么改变，
刚才我说拥有活水的人他有什么样的改变。
这位的妇人除了对耶稣有新的认识之外，
这位妇人呢除了耶稣对耶稣有新的认识之外，
他有一个很有趣的改变，
他有一个样很有趣的改变，
就是他改变了他用来打水的器具，
就是他改变了他用来打水的器具。
从前这个水罐用来打水的现在留在耶稣的身边，
从前这个水罐是用来打水的留在了耶稣的身边，
自己成为这个水罐，
而他自己成为了水罐，
装满了活水，
装满了活水。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用来打水的那个水罐在哪里呢？
我们自己用来打水的水罐在哪里呢？
究竟这个水罐对我们来说是什么的意思呢？
究竟这个水罐对于我们来说是什么意思呢？
水是生命所必须的，是不是？
水是生命当中必须的，是不是？
所以水罐的重要性，
所以水罐的重要性
就不用我多说，
也不用我多说了。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谋生的工具来的，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谋生的工具。
香港人有句俗语就是说水为财。
香港有个俗语就是水为财，
就是钱和水一样这么重要，
就是钱和水一样这么重要。
所以如果我们的工作金钱或者前途财富这些需要其实都是压倒性的，
所以我们的金钱财富工作这些都是压倒性的，
没钱说什么都是假的，是不是？
没有钱说什么都是妄说的，都是假的。
即是钱不是万能，但没钱就万万不能嘛。
虽然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就万万不能。
钱是重要的，
钱是很重要的，
但是是不是就是我们生命的全部呢？
但是不是就是我们生命的全部呢？
它应不应该主导了我们人生的方向呢？
它应不应该主导了我们人生的方向呢？
耶稣有一个先后次序的，
耶稣有个先后的秩序，
他说要先求什么？神的国和神的义，是吗？
他说什么？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
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
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了。
谋生是重要的，
谋生是重要的，
但是有一些神的事情是必须要做，
但是有一些神的事情是必须要做的，
也都只有这些的事能够为我们带来真正的满足和那个的丰盛。
也只有这些事能够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满足和丰盛。
这位妇人为什么要将水罐留在耶稣的身边呢？
这位妇人为什么要将水罐子留在耶稣身边呢？
因为他已经经历那种的丰盛和满足，
因为他已经经历了那种丰盛和满足，
并且是急不及待和人分享，
而且迫不及待地向别人分享。
奇妙的是，
奇妙的是
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这些的满足不单止没有少到，
奇妙的是他这些满足不单止是没有少，
相反是更加的满意，
相反是更加的满意。
留下这个水罐绝对是一个信心的功课来的，
留下这个水罐绝对是一种信心的功课。
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
是一个以信心来到领受的应许来的，
是一个以信心为领受的应许。
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
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了。
耶稣立下一个榜样，
耶稣立下了一个榜样，
当他的门徒买食物回来的时候，
当他的门徒买了食物回来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这样的对话，
他们有一段这样的对话，
31章31至34节。那些门徒回来就见到耶稣就拉比请吃吧，
门徒回来见到耶稣就说拉比请吃吧，
耶稣就说我有食物的，
耶稣就说我有食物的，
那门徒就说难道有些人拿了什么给他吃，
门徒就说难道是其他人拿了一些什么食物给他吃，
耶稣对他说我的食物是差我来者的那位的旨意，完成他的工作，
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食物就是要遵行差我来的那位的旨意，完成他的工作。
食物是我们必须的，
食物是我们必须的，
也都带来我们很多的开心和满足，
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开心和满足。
但是你吃完今餐之后，
但是你吃完了这一餐，
你都要再吃下一餐，是不是？
你要继续吃下一餐。
所以刚刚你们可能完了崇拜，你就去吃东西，
可能是完了崇拜你们就会去吃东西，
但是晚餐你们继续吃，是不是？
但是晚餐你也继续吃。
所以食物带来的满足和那种的开心快乐是短暂的，
所以食物带来的满足还有 那种开心是短暂的，
但是一种的满足和喜乐不是钱可以买到的，
但是有一种开心满足和喜乐不是钱可以买到的。
耶稣说收割的人已经得到工钱，
耶稣说收割的人已经得到了工钱，
为永生储存五谷，
为永生储存五谷，
使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
是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
有一种满足和喜乐，
有一种满足和喜乐，
不是金钱地位成就可以换取的，
不是金钱地位成就可以满足的。
与其我们说留下水罐是一种牺牲，
与其我们说留下水罐子是一种牺牲，
我反而觉得是一种释放，
我反而觉得是一种释放，
是让我们能够得到更加宝贵更加永恒的有价值的那些东西，
是让我们得到更加宝贵更加有永恒价值的东西。
这个水罐除了代表谋生的工具，
这个水罐子除了代表谋生的工具，
它也都代表了我们的过去，
它也代表了我们的过去。
这位撒玛利亚妇人的过去一点都不光彩，是吧？
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她的过去一点都不光彩，
我相信她必定不希望其他人知道她的过去，
我相信她必定不希望别人知道她的过去。
但是当她遇到耶稣之后呢，
但是当她遇到耶稣以后呢，
她竟然主动去和人分享她的过去，
她竟然主动地向别人分享她的过去。
大家会不会主动和人分享你那些不光彩的过去？
大家会不会主动向别人分享你那些不光彩的过去？
有一天我的女儿，我女儿10岁而已，很小，
我的女儿才10岁，
有一天她跟我说，爸爸，我知道你以前呢偷过妈妈钱，
她说爸爸，我知道你以前呢偷过奶奶的钱。
我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你怎么知道？
她说主日学老师说的。
她说主日学老师跟我说的。
我说他竟然说这些东西，
我说他竟然向你们说这些事情。
其实这些过去呢是我在愉景湾牧会的时候呢，同在一个广场里面讲福音的时候呢，同那些居民讲的。
这个其实呢是我当初在香港愉景湾的一个广场的时候呢，向周围的群大群的民众们讲的。
所以呢愉景湾应该有一半人呢是知道我的过去，应该
所以愉景湾那里有一半的人是知道我的过去的。
因为当时呢我是一个赌徒来的，
因为我当时我是一位赌徒，
还在读紧书，
还念着书，
所以呢就没有赚钱的能力，
就没有赚钱的能力，
但有偷钱的能力，
但是有偷钱的能力，
特别呢是家里阿妈枕头底那些钱，
特别是妈妈藏在枕头下面的底下的钱。
所以这个过去呢是一点都不光彩的，
所以这种过去呢是一点都不光彩的。
所以无论这位妇人的过去或者我自己的过去，
所以这个不论是这个妇人的过去还是我自己的过去，
为什么会愿意和人分享呢？
怎么愿意向别人分享呢？
是不是这些事情因为信了耶稣之后 就变得光彩呢？
是不是这些事情在我信了耶稣以后就变得光彩了呢？
当然不是啦。
当然不是。
过去就是过去。
过去就是过去。
历史就是历史。
历史就是历史。
犯罪就是犯罪。
犯罪就是犯罪。
事情的本质是没有改变到的。
事情的本质是没有改变。
不过。
但是。
他的位置改变了。
他的位置改变了。
从前这些不断缠绕我们的这些不光彩的过去。
从前缠绕我们的这些不光彩的过去。现在
放在耶稣的脚前，
放在了耶稣的脚前，
再不会成为我们的负累，
再不会成为我们的
重担或者枷锁，
或者是枷锁。
我们在罪的捆绑里面得到自由，
我们在罪的捆绑当中得到了自由，
可以有新的开始，
可以有新的开始。
保罗都这样讲，是吗？
保罗也这样说。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
所以，我们的过去，无论是光彩或者不光彩，都可以摆在耶稣的脚前。
所以我们的过去，不论是光彩还是不光彩，都可以摆在耶稣的脚前。
向着新的标杆直跑。
向着新的标杆直跑。
自己成为一个盛满了神的恩典能力的一个人，
自己成为盛满了神的恩典和能力的人，
不单止自己去享用，
不单只是自己来享用，
更加同身边的人去分享，
更加的向身边的人来分享。
最后这位妇人呢的见证呢，引来很大的回响。
后来这位妇人的见证引来了很大的回响。
那这个居民呢，就去到耶稣那里，就邀请他，耶稣你来我这里住回两天。
那周围的居民都邀请耶稣来他们的家中住上两三天。
虽然只是短短的两天。
虽然只是短短的两天。
但这两天将整个城的人的生命彻底的改变。
但是就是因为这两天将整个城里的人的生命彻底的改变。
我们一起读嘛。
我们一起来念。因为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他们对那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再是因为你的话，而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人真是世界的救主。
今天大家听到这个故事，
今天大家听了这个故事，
不知大家怎么回应呢？
不知大家怎么回应呢？
我邀请大家，
我邀请大家
邀请耶稣去到你屋企里边。
邀请耶稣来到你的家中。
邀请去到你生命里边。
邀请他来到你的生命里头。
就好像这些撒玛利亚的城市的人一样。
就像是撒玛利亚的居民一样。
我们以祷告读经来到向耶稣去亲近耶稣，认识耶稣。
我们以祷告读经来亲近耶稣，认识耶稣。
同他对话。
和他对话。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你必定好像这一个聚家城的居民一样，
你就必定像这个聚家城的居民一样。
现在我信，
现在我信，
不再是因为你的话，
不再是因为你的话，
而是我亲自的听见，
而是我们亲自听见了，
知道这人真是世界的救主，
知道这人真是世界的救主。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将我们的水罐留在耶稣那里，
今天我们就将我们的水罐子留在耶稣那里，
将我们那些的重担、压力、忧虑和缠绕我们的罪放在耶稣那里，
将我们的重担、压力、缠绕我们的罪留在耶稣那里，
重拾我们信主那时那种的丰盛、喜乐和满足。
重拾我们信耶稣那时候的丰盛、喜乐和满足。
让这些活水在我们生命里面成为泉源。
让这些活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泉源。
直涌到永生。
直涌到永生。
愿主赐福大家。
愿主赐福大家。
好，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听了梁牧师的分享呢，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呢？首先呢，谢谢梁牧师给我们的分享。 我觉得在这样这个故事呢，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就是耶稣和撒玛利亚人谈到。那一方面的话，其实我边听我边在反思，撒玛利亚人可以说在当时来讲的话是一个边缘的群体嘛，人士，一个边缘人士，他所带来的影响真的是很大的，就是好像是被别人看不起的。但是当耶稣跟他谈到的时候，然后呢，他可以去使更多的撒玛利亚人，就是这个边缘人士的这样的群体啊，更多人来信主，我觉得这个力量非常大。所以呢，弟兄姊妹们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反思吧，就是我们领受了这么好的一个救恩，那么这样的一个好的消息，我们有没有像撒玛利亚人一样去跟别人来去分享了？无论就是我们的对象是多么的边缘化，但是呢，我们也不愿意不要去放弃了。好，我们下面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今天呢，我们有几位新朋友，一个是童奇珍。